虽然如此，人对现世的绝望总是不能无有的，于是有道佛二教以弥补其空隙。一、儒教的善恶报应是限于现世的，延长之则机遇子孙，这往往没有应验，不能使求报的人满足。佛教乃延长其时间而说轮回，另辟一空间而说净土，使人不致失望。二、高深的哲学在中国是不甚发达的，佛教则极为发达，可以满足一部分人的求知欲。三、其随时随地各有一神以临之，或则细数善性而可以使人祈求，或则细数恶性而可以使人畏怖，则自古以来此等迷信的对象本甚多，即后来亦有因事而发生的，都并入于道教之中。前者如各地方的土地山川之神，后者如后世货币用红，则发生财神、天斗传染，则发生斗神等事。中国宗教发达至此，已完全具足，所以再有新宗教输入，便不易盛行。以上所说，系就通常情形立论。若在社会秩序特别不安定之时，亦有借宗教以资煽惑的，则其宗教迷信的色彩比较浓厚，而其性质亦不如平时的宗教的平和。历代丧乱时，所谓邪教者都是。以上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的轮廓。总而言之，亦应是中国的政治是消极性的，在闭关时代可以苟安，以应付近世列国并立的局面则不足。二、当时中国的人民和政府的关系，该说是对立的，社会的规则都靠相沿的习惯维持。但到真有外族侵入时，人民就能奋起而与国家一致了。三、中国社会的风俗习惯都是中国社会的生活情形所规定的，入晋时期以后，生活情形变，风俗习惯亦不得不变。但中国疆域广大，各地方的生活所受新的影响不一致，所以其变的迟速亦不能一致，而其习既深，变起来自然也有相当的困难。第三章，中西的初期交涉。第一节，近代西人的东来及中西交通。旧世界之地文明的中心点共有三处，一为亚洲东部的中国，二为亚洲南部的印度，三在亚欧非三洲之交，即所谓西洋文明。印度人在历史上未曾充分发挥过政治上的势力，所以讲历史的人大抵把它分作东洋西洋两部。东西洋的文明，中以亚洲中部的高原为之间，隔不甚笃史的人往往误以欧亚二洲为东西洋的界限，其实不然，水本不足为交通的障碍。乌拉尔岭虽长而低，高加索虽高而短，亦不足以为交通的障碍的。所以为历史上东西洋文化的间隔的，实在是亚洲中央的高原。自亚洲的东方到欧洲有三条路，一为北道，经西伯利亚与乌拉尔岭入欧俄，其地太绝荒凉，从古无甚往来；二为中道，自蒙古经天山北路，历咸海、里海地带至欧洲，亦是长受侵略的路；三为南道，自天山南路于葱岭入西亚，则系文明发达之地，但其地太艰险，所以交通不能大盛，所以其相通必于海而不于陆。中国和欧洲的交通是自古就有的，但其互相灌输不过是枝节的技术问题，罗盘针、印刷术、火药等，至近世虽能令社会文明焕然改观，然在当时是不过如此，未能使社会焕然改观，社会向外发展之力既尚不大，亦未能使东西两洋发生亲密的关系，所以历史上的中欧交通握其枢纽的实在多是印度、阿拉伯及其他西亚诸国人。中国人到欧洲、欧洲人到中国的究竟不多，这种情形在未入晋世史之前始终没有改变。中欧的大通既不于陆而于海，则起着先边的必然是长于航海的人，以地理形势论，必属于欧洲而不属于亚洲的东部，欧洲海岸线最长，内地的每一关距海岸皆较近， 且其文明发达，自古即在地中海沿岸，其国家的富厚繁荣是与还有甚深的关系，与中国以陆为中心，是海陆的发展无甚关系的，大不相同。这是自然形势所支配，无足为意的。近是欧人的东来，起于15世纪及明朝的中叶。其实君士坦丁为土耳其所据是在公元1453年及明景帝景泰四年。欧人处波斯湾东航之路绝，其自亚历山大里亚素尼罗河入红海的路则因中经沙漠颇绝不便，欧人乃想别觅新路。其首先崛起的当推葡萄牙，公元1486年即明宪宗成化22年通过好望角，1498年即明孝宗弘治11年达到印度，又占领西兰、马六甲、爪哇诸岛与诸岛屿中，马六甲最称重要。1511年即明武宗正德6年仆人取之，建为重要的军商港。至1641年即明四宗崇祯14年乃为荷兰人所夺，西班牙人弃之，其所遣的哥伦布 Columbo 即以1493年即明孝宗弘治6年发现美洲，麦哲伦 Ferdinand Magellan 又以1519年即明武宗正德14年环绕地球航行，麦哲伦本葡萄牙军官以不满仆人待遇改投西班牙，1519年即明武宗正德14年以五洲西航南美，明年越麦哲伦海峡入太平洋，又明年至菲律宾以驻土球作战而死，五洲逐渐损失，仅余一洲以1522年即明世宗嘉靖元年西归。西班牙于是征服墨西哥、秘鲁，东占菲律宾群岛，时在1565年即明世宗嘉靖44年。菲律宾群岛距西班牙颇远，好望角航路即为葡萄牙所据，航行麦哲伦海峡则太绝回远，所以其与本国的关系颇疏。然中国商船聚集其地的颇多，至葡萄牙都成立资本，则在欧洲为东洋货物聚集之地。1581年即明神宗万历9年，荷兰叛西班牙，使西班牙王兼王葡萄牙，乃禁止赫人出入里斯本。1599年即明神宗万历27年，英人自设东印度公司，越二年1602年即万历30年，赫人继之，葡萄牙行业遂建为赫人所夺，赫人利巴达维亚，是在1619年即明神宗万历47年，英国在印度已逐渐得势，而中国与欧洲各国的交通已于是乎开始。中国和西洋的交通由来甚早，历代西方的孤客披山航海而来的不少，近是欧人东来，自然有以敌意与之。然依历代东西交通所贩卖的大概是珍奇之品，不见可遇，使心不乱，见之自然适得其反。而且交广之地，天高皇帝远，肆意诸求就难发掘，所以通商地方或专司通商事务的官吏特别容易贪污，二商人为利是图，自更无所不至。主人为客，乃五口通商以后的特别的情形，客死为人则千古一折。在外商无力争持，中国官吏不能秉公判断的情形下，中国商人自然要极其力之所能至，以榨取外商。三班超对任上说，能来西域的力士必非孝子顺孙，何况远越重洋的冒险家。此辈从其一方面说自然是个英雄，从其又一方面说究竟是怎样一种人，却很难下个断语。怀抱大志的首领如此，何况其欲附随的人呢？当时各商船的水手等甚有类于海盗的行为，因此很足以引起大多数对通商没有利害关系的人民的反感。四，中国历代不甚奖励人民向海上发展，因为海上的情形不甚熟悉，对于海盗不易犁庭扫穴，遂觉其教诸路上的盗贼可怕得多。 明朝成倭寇之后，此等恐怖心尤甚，又加当时的欧洲人船炮的尖利，已非中国所及。明史外国传，荷兰舟长30丈，广6丈，厚2尺余，竖5围，后为3层楼，旁设小窗，置铜炮，为下至2丈巨铁炮，发之可洞裂10城，震数10里，是所称红夷炮，及其志也。所以对于他尤为畏恶，及此四端，遂酿成近世中西交通之时一种隔阂的情形。唐宋已降，中国在沿海各口岸播设有事舶司，明朝在广州亦然。外国商船来的，本来停泊在金钟山县南虎跳门外的浪白洋中旧船交易。武宗正德年间1506至1521，移于高州的电白。世宗嘉靖14年1535又移于现在的澳门，见明史外国佛郎记传称为豪靖。后来诸国商人率多离去，为葡萄牙于穆宗隆庆年间1567至1572，按年纳银500两，租地造屋。自此仆人在中国遂独在路上的有根据地。英人以思宗崇祯10年1637来澳门为仆人所组，自业中国官吏求通商，至虎门又遭炮击，英人还击，毁其炮台，炫赴宋还俘掠，中国亦许其通商。然其实已破明末，未几广东军事起，英人商务遂绝。荷兰于明熹宗天启4年1624居台湾、澎湖，至清世祖顺治17年1660为郑成功所夺。清朝曾约荷兰加击台湾，所以许其每隔8年到广东来通商一次，船数以4只为限。清初因防政事，海禁甚严，然通商本系两利之事，所以台湾平后。海禁即开，当时广东海禁虽迟，福建人仍进出海。清世宗雍正5年1927，闽都高齐捉奏，福建地侠人仇，以广开其谋生之路，如能许其入海，则富者为船主、商人，贫者为舵工、水手，一船所养，几击百人云云，平易许之。福建出海之近10节，官自集之通商之力。康熙24年1685在澳门、漳州、宁波、云台山设立海关。27年1688又于舟山设定海县，将宁波海关移设其地。外商已习惯，仍趋重于广东，使税制既不整饬，官吏又私收归里，卖买则为特设的行商所专。行商入行时取费颇重，有至20-30万两的，其事业既系专利，并不靠才能经营，所以其人虑多骄奢淫逸，亏累之后则取偿于外商，税收归里之数既由其决定，出入口的货价亦由其专断，外商多恶其垄断。而中国官吏把收税和管束外人之事都交托他，所以行商不能取消，外商无可控诉，乃改去浙江。高宗乾隆22年1757因虎门、黄埔在设有官兵，较之宁波可扬帆直至者不同，又命明年驱归粤海，使英商务业已盛大。乃于乾隆57年1792前马甘尼 George McCartney 前来，要求改良通商章程，所要求的为在北京设使，开放宁波、天津与舟山及广州附近，给予居住之地，并减轻税项等。时值高宗八旬万寿，清人至其为祝寿而来，悉以筵宴礼物给其国王敕谕2道，于其所请求之事一概驳斥不准。乾隆末年，东南海盗大起，至嘉庆时尤甚。其时拿破仑方图独霸欧陆，发布大陆条例以困英，葡萄牙人不听，为法所迫。英人怕其侵入东洋，要派兵带葡国保守澳门，乃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，助中国搅拌海盗为辞，向中国陈请。中国听了，自然觉得诧异，严辞拒绝。嘉庆13年1808 英人以兵船闯入澳门，并派兵300人登岸。十月都为吴雄光，巡抚为孙玉廷，遣洋行携大班往豫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，中国称为大班。英人不听雄光命，禁其贸易，断其接济。英人遂闯入虎门，声言索还茶价和商榭。仁宗与吴雄光延迟英人退兵，抗言即行搅拌。雄光之兵力不足是始终不肯决裂，乃以退兵为先决条件，取其贸易而去。